今日我哋睇嘅经文系喺呢个嘅哈该书嘅一个嘅地方。哈该书系一个嘅后期一啲嘅一个嘅先知。我哋前几个礼前几个月里面所讲嘅就系耶利米一类咁样嘅先知，喺呢个嘅以色列王国之前，佢哋喺整个嗰个嘅以色列国嗰一个嘅影响。当时喺耶路撒冷嘅当中，好多好多嗰个嘅市民，嗰个嘅皇帝，嗰个嘅皇室权贵，佢哋都有同样嘅一个嘅信息。就喺嗰刻嘅里面，佢哋深深地知道佢哋所面对嗰个嘅危机。佢哋体会得到，见得到喺佢哋周围嗰个嘅列强嗰一个嘅压力。但是为了各样不同的缘故，政治的缘故又好，或者甚至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的缘故都好，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信息出来讲，就是说现在你们大家不用惧怕，因为耶和华的殿在我们当中，所表明的就是上帝的荣耀尚未离开以色列，我们必然会在紧要那个的关头里面经历上帝那一个的拯救。有了一个这样的信息，令到当时的人有着一定那个的安心。先知所讲的是一篇的反话，一群的先知都在他们中间来去提出的质问，就是说你们凭什么有这种的自信？你们真是凭着上帝的应许吗？凭着你们对上帝那一个的跟随，那一个的信心吗？好多时候你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所谓叫做沙土之上，完全没有那一个的根据。耶和华的殿在你们当中是一个的事实，但是你们对这个的殿又没有那个的尊敬，你们对这个的殿又没有真的视它为敬拜和祈祷的一个的殿，反而可能你们当中只不过是视这个是一个金碧辉煌的一个的建筑物，在当时远近驰名的一个的名声，在你们看见一个的耶和华的殿的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你们却以次等的公物来到去奉献给上帝，你们用一个边缘一个爱理不理的态度来到去敬奉上帝，你们的眼光只是在乎于你们现在那一个生活，你们现在所享有那一个特权，或者是建立在你们以前那个先祖那一个荣耀。上帝那一个信息就是说，不要将你们那个信心，你们的坚持放在这些很边缘的肤浅之物之上，反而更加要找紧你们和上帝的关系。既然你们在这个的时候容让各个偶像那一种的侵入，容让这个很社会的一个的生活在你们中间来到去成为那一个的主流，甚至你们中间有很多的人是望向外国的势力，以为这些的势力可以帮助到你们，以为你们可以玩一些的政治把戏，就能够在这个的弱肉强食的社会的里面来到去有那个的生存那个的空间。上帝的先知不断跟他们说，就是说你们这些的倚靠都是靠不住。先知在当中成为了逆流的一群，先知在当中成为了一个少数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所提出的一个的警号却是能够叫人来到去听见。在中间因为他们很多人听了很多这些叫人安心的说话，但是始终有一个的感受，就是说为什么我还不安心，为什么我不能够是感受到上帝与我那个的亲近，反而这些说反话的先知，这些逆人意的先知，在当中他们的信息能够感动到一部分人那一个的心，所以这些人那个的说话被记录下来，尤其是在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耶路撒冷城破，当时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去外国，在那个的地方的里面，他们真的要深深切切地反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我们的信心不够， 是我们信错了那个的神明，是上帝在我们中间的应许不灵验，是上帝原来在这些外邦的神的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他们需要为这些问题来去寻找一个答案。而在那段的时间里面，在他们这个流放在外国那个时间里面，他们似乎一些教师都一同来到去找到同一的一个结论。就是在那个时间，在以色列那个末期，我们离弃上帝。我们在那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开始的心倾向那些偶像。无论是有形的偶像或者其他的势力都好，这些成为了我们那个的打扰，成为了我们的绊脚石。所以在那段的时间里面，一班的师傅，一班的教师，就说我们在这个的外国流亡的日子，我们如何来到去求存？我们应该认输了。我们既然去到外国这些的地方，在那里来到去生活的时候，我们从此就投入当地那一个的社会。当地的社会有一定那个开明，容许我们在中间来到去生活。为什么我们就不索性在那里建基立业，乐不思蜀，以后都不再想着回耶路撒冷？或者在他们在那个的时候，他们仍然要找回一种的盼望。这个的盼望就是我们暂时面对着这一种的亡国灭族的冲击。在这个的时候，我们失去了我们那个的以色列人那一个的传统和那一个的荣耀。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是细心思想，能够痛改前非的时候，我们仍然都可以有翻身的余地。而这个翻身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一群的先知，当他们在斥责之中所给他们那个的盼望。因为每一个先知在斥责的当中都仍然有一个背后的讯息。这个可能在当时来讲暂时被遗忘的讯息，就是一班的先知讲，若果你们在这个的日子，在危难的日子，在挨苦的日子里面，你们能够有一个的醒觉，能够重新归向耶和华，耶和华愿意对你们施行拯救。好像当年你们流亡到埃及地，做一个为奴之地，上帝会再一次来到去施展他那个的拯救之手，将你们从一个为奴之地来到去带走，离开那个的地方，回到去你们应许之地。你们在巴比伦，在马代波斯，可能开始过着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可能在这些大国那个的荫庇之下，你们能够有着一定那个的富足，可能甚至你们觉得自己可以有着一定那一个的位置，但是你们的家，你们的神始终不是这些外邦的地方，始终不是这些外邦的神明，因为你们认识上帝，你们忘记与上帝的关系，但是你们认识他，在你们的根底的里面，在你们的骨子的里面，你们仍然知道，仍然知道唯有上帝是你们的神。所以在一个这样的环境的里面，他们开始反复思想，反复思想，将所有先知那一个的斥责和那个的应许清清楚楚地归纳来到去记录下来。当他们有机会复国回归的时候，他们就将这一切的宝藏，今次他们真正的宝藏是这一个生命那个的传承，那一个的传统。当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将埃及人那些的财宝带走，就说这个是我们的祝福，这个是我们的宝藏，我们可以用这一切的金子银子为我们来去建一个的金牛座。但是今次他们带回来的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 在那个的地方给他们重新有一个的新的一个的理想，一个新的一个的前瞻，一个的盼望，就是他们去到那个的地方可以重新来到去建立他们的国家。哈该是一个这样的后期的先知，跟这个的以斯拉尼希米那些一同在那个的重新立国的时候鼓励帮助斥责以色列民，因为他们仍然需要斥责。其中一个的斥责就是当他们回到来的时候，当他们说我们有心来去建立这个的圣殿，但是这个的过程拖完又拖，拖完又拖。先知的指责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回到来安居乐业是一件美事，但是你们挂住的就是为自己来到去建造房屋，为自己来到去建造你们那个的家业，而在中间忘记了上帝的殿。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那种的忙碌，我们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理想，我们要为我们的将来做准备，我们要为我们的养老做准备，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做准备，我们要为我们的不时之需来到去做准备。这件是一件美事，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都能够某程度上来到去说我的生活不是有太大那个的忧虑。当然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发生，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出现问题，加拿大的工作不保证你，无论是因为你因为个人的缘故、公司的缘故、整个业绩的缘故，开始很多的人来去担心他们将来那一个的来紧那一个的事业。当我们担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啊？积谷藏机，开始想着我怎样来到去处理，怎样来到去投资，怎样来到去保证我以后那个的日子，很正常。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有时我们忘记了还有一位牵着我们手下的，我们的上帝。上帝在我们这个的准备那一个的过程，准备迎接将来那一个的过程，他那个的角色，他那个的位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为自己的将来来到去筹算担心的时候，上帝在我们的思维的里面是不是已经被边缘化了？哈该的一个提醒，在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的经文，他说这个月的二十四日，这个月里面的二十四日发生的是什么事？就是经过了一班的先知那个的指责他们之后，终于以色列人有一个的行动了，就是他们来到去立定了圣殿那个的根基。而哈该当时跟那个的市民讲的就是说，你有没有看见二十四日之前和二十四日之后那一个的分别？有时那一个的分水岭是定于一日。我不知道大家生命里面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划时代的时刻，就在那一日那一刻的里面，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记不记得我几时信耶稣的？有时那一天我是很大约的，我记得那个环境，我记得朋友谁跟我们传福音，谁跟我们讲有关耶稣的事。但那一日有很多的事，很多的重点我们没有记得，我们不记得的就是在这日之前和这一日之后那一个的分别。有时我们说信耶稣是一个过程是对的，有时我们讲的就是说信耶稣之后第二日我起身照下个镜我都是一样，谁说一切都不同了？不同之处在哪里？在这个月的二十四日，哈该讲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在这个的二十四日之前，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说在那段时间你们做的一切都不顺利，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都被了那些寒风、那些霉烂、那些冰雹来到去攻击你。圣经说那一切是一个提醒，当你们努力努力来到去为自己来到去积财宝的时候，你们所作的工作是事倍功半。你们期待那一个收成，你们永远都达不到那一个期望，那一个后果。为什么在这里讲的意思不是说不好彩咯，或者是上帝跟我们作对咯。这里所讲的就是说，在那日之前你们的生命里面充满着各样的阻拦，是因为你们生命那一个取向，你们努力那一个摆出来那一个焦点是不对的。所以一切是事倍功半，直到你们能够掌握到上帝的心意，作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做一件某程度上不是最艰难最困难的一件事，为这个圣殿立一个根基。不是起好圣殿，但是只要立下这个根基，只要清楚表明那一个心智，上帝已经说我收获，我明白你们的生命现在正是向着另外一个方向来行。所以自从这个月的24日开始，你们经历会很不同。在以后你们所种的一切的果子，我们都会，上帝说我必赐福给你。有时祝福那一个关键就在这里，我们愿不愿意将尊主为大，我们愿不愿意真是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的神。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处理，我们要做一个贴地的人，没人会照顾我们，没人会供应我们，所以我们为自己那个需要来到去做准备努力是应该的。圣经不是说不应该，但是圣经提翻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吃吧喝吧，明天要死了，这些问题是外邦人所求。所以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个首位是什么？我们的先后次序是什么？当我们来到去做了一个合宜的选择，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体见，不是单是我们做一个合宜的选择，而是我们的合宜的选择应该是有一个充分的理由，一个我们真真正正认信的理由，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件事是出于我们那个的发自内心，不是人做我们又这样做，不是我们只是搏一搏，不是太大损失啫，我俾少少出嚟，如果上帝回报我咁咪好咯。唔可以用一个咁样嘅心态。喺呢24日嘅开始后，哈该同佢哋讲，你哋而家上帝嘅祝福就会与你哋同在。但係哈该再讲埋下面我哋今日所睇嘅说话。佢哋当时有一个的意念，就是我们要复国回归，这个会是一个什么的角度。当以色列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在这段的时间和耶稣的时间大约有400多年的时候，在这400多年的里面，以色列人就是要考虑，要思想，要决定，我们用什么的方法，用什么的方向，用什么的资源，用什么的层次思维来去重建以色列国的荣耀。我们以后要如何来去生活，世界改变了很多了，已经跟耶利米、跟摩西、跟那些以赛亚那些时代很不同了。今日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了，列强在我们那个身边，那个的国势越来越清楚了。而我们知道在当时那个国势之中，以色列再不是一个大国，在旁边有着各样的一个危机， 人人都想食呢块嘅肉，但系食之无肉，弃之有味嘅一块嘅肉。所以好多嘅外国又唔知点样处理佢哋，佢哋又唔知点样处理呢啲嘅外国势力。喺嗰下嘅里边，以色列人有一种嘅迷茫。我哋称呢两个约之间为一个咩嘅时期？在这段的时间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以色列有过几个的机会重新来到去找到他们的独立。重新一次建立起他们那个的身份，他们的 identity。重新来到去考虑思想上帝那一个的律例在他们中间那一个位置。他们与外族文化那一个的关系。所以在这段的时间里面，上帝不是他们中间没有工作，上帝带领了他们，保守着他们，在这个的地方，在这个岌岌可危的一个地方，他们找到自己一个位置。但是在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基督教的一个角度，很多时候我们称这两约之间为一个黑暗时期。为什么黑暗？因为虽然在政治方面，在那个的文化方面，他们有着一定那个的发展，但是以前冯牧师很喜欢说，冯津牧师很喜欢说一句的说话，就是说两约之间耶和华没有默示。在两约之间，我们失去了先知那一个的声音。在两约之间，耶和华似乎再不用这个先知那个的启示那个的形式来到向以色列人来到去说话。他们中间有教导圣经的师傅，他们翻翻去旧约的书卷的里面，在中间来到去寻求，甚至很细致地寻求，细致到吹毛求疵的一种的寻求。在中间来到去试图立定律法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一个的位置，律法成为了他们那个的文化的核心。在这四百年的里面，以色列国再没有这种的拜偶像的事情。在这四百年的当中，国家参与，文化参与，来到去说跟随上帝的律例典章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的。但是怎么做？于是他们列出了各样的细节，各样的释法，来到他说你要这样来到跟随上帝的一个律例。这个成为了他们整个文化的一个骨干。但是在这个文化的骨干的当中，在他们四眼所望的都是以色列人愿意跟随听从上帝的说话那一个当中，他们忘记了上帝那个本身。他们再听不到上帝在他们中间那一个相交，那一个实在，那一个的存在感。在这段的时间的里面，耶和华没有默示。在他们中间有很多的宗教的文献，有很多的故事讲述到他们中间的人有怎样来到去，有些相传的故事，他们怎样经历神。有很多的一些的历史上面记载他们的英雄事迹，但是在中间耶和所以当我们去到年耶稣那个年代四百年之后，我们看见就是清清楚楚地有一个混乱。在那个的时候，人都有一个的心智，就是说他们想，他们知道上帝要做一些事情。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思想？就是因为在哈该这个的年代，在默示要关门要结束那个的年代，哈该给了他们一线的一个的希望，一线那个的亮光。这个的亮光就是说，在这个的二十四号之后，犹大的省长所罗巴伯，上帝说他要震动天地，上帝要震动天地，要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那个的势力， 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人败落，各人都被各人被弟兄外邦人就是被弟兄就是以色列人所杀。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是他那个的印记的指环，因我拣选了你，这是耶和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启示的结束给了以色列一个的盼望，就是说以色列国必从身壮大，必再一次得着昔日的荣耀，耶和华要成为你们那个的统帅，万军之耶和华要带领你们，藉着你们的王所罗巴伯，一个从来没有成为王的王，要藉着这个所罗巴伯带领你们来去重新经历，重新看见大卫的国度的建立。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子孙，在当时这里讲到他只不过是一个省长，上帝的说话似乎就是说这个的所罗巴伯将要成为一个的王，成为上帝手上那一个的指环，那一个的印证，但是所罗巴伯从来没有真真正正地有着这一种的出位。那以色列人在这个的叫做黑暗的时代，在这个的耶和华没有默示的时代，他们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不得的呢？为什么好像没有料到的呢？那我将来能够有些什么的盼望呢？今早在主日学的里面，我们可以提到一个的讨论，就是身边有很多的人会有一种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不开心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困难临到的时候，究竟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我们作为信徒跟他们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信心，上帝在中间必有带领，必有那个的祝福，到头来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所应允给我们的，就是上帝他的荣耀。但很多未有这种经历的人，甚至在看很表面看这种经历的时候，就是说那有可能发生，但是未必会的。有时我们没了份工作，工作各样的变化，我们都很自然会听到旁边的人那种的提醒劝喻，不用担心的，实找到的，什么都做着骑牛找马，实有份啱你的工在你面前等着你的。但听那个人的感受是怎样？喂，我现在 send 了100份求职信出去，得到2份回来，说你等一下先。这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找着这种信心呢？明天真的会这么好，更好？我们能不能够有一种这样的肯定呢？如果我们问心的话，我们在生命里面已经试过很多这样的经历，很多这样的关口，我们今天过了就觉得没事了，我今日过了之后就说，嗱，我几有信心，我今日可以重新建立了。但是在当下的里面，我们记不记得我们那种的失落，那种的落寞，那种的无奈，甚至讲在那下的里面那种的恐慌和那种的担心。人性本是如此。当以色列人听到这个的，他们将要上帝将要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重新建立这个大卫的王朝，但是有400年耶稣上帝不再出声。在400年的里面，以色列人所做的就是他们为这个的应许来到去作一种的揣测，那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应该怎样找回这个大卫的王室出来呢？那些的 Hasmonean， 那些的他们中间那几个英雄，他们是祭司，他们不是大卫 的王位， 咁嗰几个英雄算唔算数呢？希律王出嚟有翻一定嘅体面啦，令佢哋喺国际舞台上边有翻一定嗰个嘅位置啦。但希律王好明显唔系大卫嘅子孙啊嘛，咁点算好呢？佢哋开始有好多另类嘅揣测、另类嘅解释、另类嘅筹备、另类嘅盼望。但是在这四百年的里面，当上帝有这种沉默的时候，其实他并未沉默，他只是说你听回四百年前，你听回哈该和其他的先知所讲的那个话，耶利米的说话没有落空，哈该的说话没有落空，你们现在将那些书卷，将整个旧约圣经重新来到去整理过了，你们现在的会堂，每一间的会堂都有着一份完整的圣经。为什么在这堆的圣经里面，你们不能够找住那个的启示，那个的绝对性呢？为什么在四百年中间，他们会有这个动摇呢？因为在这四百年的中间，他们仍然都有一个思想，就是说上帝要将个王带到他们中间嘛。而这个的王就好像这个哈该书所讲，他必来到去粉碎列国那个的力量，列国不再作主，以色列那个的王者要在这个的世界里面来到去称为真正的王。所以他们慢慢看不见上帝那个的启示再一次开始的时候，在四百年之后，耶稣那一个临到，上帝的灵临到他们那个中间，耶稣开始一个新的这个大卫那个王朝，当时的人不明白。所罗巴伯这个预言那个应验，在四百年之后，在耶稣基督那一个身上彰显出来。耶稣基督粉碎黑暗和罪恶那一个权柄，而不需要跟罗马人争战，不需要在当时来去建立一个的帝国，不需要是流众人那一个的血在战场上面来去争取。耶稣基督说，我粉碎万国，我将所有万国的势力、罪恶的势力来到去除灭，是凭着他自己那个的摆上和那个的牺牲。耶稣说，我就是以色列的王，我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等四百年永远不是容易的一件事。经常说的就是，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地为奴的时候，当摩西去到这个的荆棘的面前，火烧的荆棘面前，上帝跟他说，以色列人的哀号我已经听见了。听见哪个以色列人的哀号呢？四百年后那个，二百年后那个，中间有好多，有几代的人是没有机会，是没有机会见到这个的预言，一个上帝的应许在他们面前那一个的成就。但是当这个的预言成就的时候，就彻彻底底。以色列人在这四百年那个的沉默的当中，有部分的人有一种的坚持的等待，有部分的人开始有一种信心上面的动摇，有部分的人将其他的一些思想，其他的宗教思想带入去他们的信仰的当中。有部分的师父就说，既然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就停留在这个的传统的里面，我们接受上帝从此沉默，于是我们从他说过的说话的里面来去寻求我们这个的上帝。我们好像研究一个博物馆的文物一般来去认识我们的上帝。但是当耶稣来到的时候，耶稣跟我们讲的就是，四百年的时间不能够将我们同上帝分开。同样地，当耶稣基督离开他的门徒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个的距时间空间的距离不能够将我们和上帝的爱来去分开。我们经历上帝，我们从他的话语，从我们的救恩，从圣灵的当中，从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的之身上，我们得着那个的真正的恩惠和那个的平安。今早我们在主日学讲到，我们看彼得后书，彼得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彼得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要跟当时的教会所讲的，就是说你们不能够再将我是磐石这句说话永远就放在我那个身上。彼得他不能够，彼得跟那些信众讲，就是说你们不能够再因为我手上揸住这个的天国的钥匙，你们就想着我将一条这样的锁匙传过给你们。彼得跟他们说的就是说，你们认识你们自己是哪一个，你们今天能够有这种的信，有这种的认信，是因为你们认识基督耶稣。所有的信徒不单只是彼得，他们都认识耶稣基督，而从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得着这个生命力。所罗巴伯在历史上面不是一个出色的一个历史人物，但是在他那个的生命里面，他是一个上帝所认可的人。我们呢，我们今天有多少个人想着我们会在历史里面有一个的位置？除了 internet， 我们写下的东西永远都有人看着那些衰爷，尤其是永远都会记住的时代。但在这个的时代里面，我们能不能够看见我们同上帝的关系？是耶稣基督离开了2000多年，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再不能够认识耶稣？没错，圣经的启示，就算新约的启示，都已经去到一个的层，但在这个的沉默的当中，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够认识神呢？教会凭着什么来到去传承了2000多年？今天教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冲击，今天在这个现今的这个世界那一个的文化的里面，教会成为一个反派人物，反派角色，很多人就指证教会的各样各样的不是，讲在历史文化里面教会带来的一个的破坏，甚至今天教会被视为是一个，是一个鼓吹仇恨的一个的群体。但是在这一切的当中，在这一切的声音，在这一切的杂音噪音的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听到圣灵那一个的成全，继续将这个的约里面那个的话和我们来到去清晰地来到去传递，肯定地来到去应许我们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彰显出来。不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的角度，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叱咤风云，而是我们认识耶稣，上帝和我们的关系没有断绝过。正如在400年的里面，上帝的沉默不等同于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断绝了。这400年的沉默带来了一定那个的骚扰，带来了一定的适应，但在那个当中，上帝的信息仍然是一样，就是说我有一个的使命，我有一个的命令，我有一个的呼召放在你们的面前，你们回应，信得过我的就回应。相信我们的生命是要被差遣的，就我们说请差遣我。相信上帝呼召我们去到他面前的，我们就说我们愿意相信。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如果上帝对我们有一定那个的挑战的话，我们就说我们愿意跟随。 我们同意让上帝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一个干扰，而是上帝要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将我们的败坏拿走，将他的圣洁重新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候说，那就失去自我了，我们的自我有什么那么正呢？如果有人给一件新衣服，我们将件烂衣服丢了它，是不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我们的生命要被重整，而我们相信上帝历世历代是没有改变过，上帝的本质，上帝的神情没有改变过。所以今天我们同样地在这种的预言的底下，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我们是经历过上帝救恩的人，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让我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有时我们真的不是很懂感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的挑剔埋怨，我们觉得自己过得不好，或者我们觉得别人比我们过得好，但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体会到，原来上帝与我们同在就是最美好的祝福。有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将会在明天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害怕，还有什么忧虑？只让我们安心来到让上帝带领，我们的所想所求就是我们能够作为一个顺命的一个人，明白上帝的心意，并且愿意跟随。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祈求，阿们。